分享的部分是有关话语方面正面的在孩子上面的建造。话语上面在孩子上面呢，这个事情感谢神啊，他在去年暑假的当中透过一节经文整个把我扭过来。那我跟分享一下经文，在民数记14:28，对不起，我可能要快一点哈。那如果有圣经的话可以瞄一下，那我现在就大家不一起念，我就主要讲一下。那节主要讲说，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那这一节经文呢，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铁锤，当时就把我敲下来，在我的话语上面做一个很大的割礼啊。那自从去年10月，那神把这句话在我里面打开以后，一直到这一次有发脾气，这当中实在没有讲过一句 negative 的话。那以前呢，因为我的个性是比较忧郁，所以我就好像 attitude 还有孩子的讲话上面呢，都真的很多 negative 的话。那特别以前我曾经 homeschool 我的孩子，那24小时跟孩子接触，那所以呢，譬如说我的女儿呢，她以前在数学上一直都有困难啊，可以。同样一个，他那时候3年级 homeschool， 他同样一个 concept 的东西可以讲3次5次，然后讲从这个月讲到下个月还是这个 concept， 他还是没有 get it， 他还是不懂，又回来从那个一个月前的东西又开始教这样子。那时候就教的好像蛮 frustrated 这样，那真的心里就很急很火，就常常骂他说你好笨哦。然后呢，我那个小的那时候还不到 preschool， 才3岁的样子，很多课，他是3年级，那我很多课程那个 science 啦什么，我都讲很多次，讲到这个小的没有在上课，在旁边玩玩具都会回答问题，所以我就觉得说你怎么这么笨啊，就实在是就常这样讲他哦。他也真的这样相信。那我一直到这一句话打开了以后呢，我才看到原来为什么我的孩子一直学东西学不好，因为神是照我口中的话来成就，那我就讲他笨，所以神就把他做成笨。那这样子，我这样子好像有一个开启之后呢，我就很谨慎讲话。那我举一下例子哈，举一下例子。也许这个例子没有很直接关系，但是我会讲几个有关话语的例子。像有一次呢，我小儿子犯了一个错，那犯了一个好像我忘了什么错，但是好像蛮大的一个错的样子，所以有管教他，有打他。然后呢，然后他就照那5个步骤这样，然后就走了哈，然后弄完就走了。那之后呢，他就又回来，他又弯回来。然后很 serious 看着我说：“妈，我这么坏，你还爱我吗？”那我那时候就蹲下去跟他同一个 level， 我就蹲下去，眼睛看着他。他现在不在，不能当我的 model， 眼睛看着他，很深的看着他，然后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我永远爱你。好，不管我爱你，并不是因为你很乖，你很坏。好，那我告诉你。”有一天呢，如果你变成一个 trouble teenager， 因为他们那么小都知道那个 teenager 很多 trouble 了，他们也觉得很可怕。说有一天呢，即使你变成一个 trouble teenager， 甚至于呢，in the jail， 在监狱里，我告诉你，我都一样的爱你。我跟他讲这么一句话之后，他的眼睛就突然有一个闪光出来，然后说哦，然后他就很满足就离开了。这是去年的事情，这是他最后一次问我，妈，你爱我，你还会爱我吗？这是他最后一次，从这以后再也没有问过我这一句话。他里面得到完全的那个被爱、被接纳，没有 condition 的爱。那我就说这个话，就除了我们的 action 的话语上面的那个，那还有像我女儿有一次在学校拿了 F 回来，这不是唯一的一次啊。她回来以后就给我看，然后就说。他就想说妈你一定会骂我这样，那我告诉他说我爱你并不是因为你今天拿 A 或者拿 F， 我就跟他讲说，因为你是神赐给我的产业，你是怎么样，我就照这样子来接纳你这样子。然后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好像就工念书就不再是为我，还有就是说这些东西并不再这样子扒着他。那我再讲另外一个例子哈，就是我儿子，其实我儿子他是很 creative， 很喜欢做 creative 的事情的人，然后他很讨厌做那个一成不变的事情的。那我今年暑假的时候要他背九九乘法表，他背得好痛苦哦。然后那他其实很快就会，可是他就不愿意每天这样背，所以他就常漏啊这样很痛苦。可是我发现了，开学以后我发现他在学校里面呢，竟然每天做好几张的九九乘法，他们有让他一直做，而且还不是照次序的，他做好几张。后来我才知道，说他在他们班是做的最勤奋的一个这样子，那我就很讶异，我就把他有一天下课了，然后我就把他叫到一个 corner 来，我就说弟弟你来，他就来，我常常在家里有一对一的时间这样子，我说弟弟你过来，他就跟我到一个 corner 来，我就蹲下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弟，妈妈在你的身上看到你有很多很好的 good character， 那我尽量把那个称赞孩子的话跟那个 character 连在一起，那个品性。我说妈看到你身上有很多很好的那个 good character， 我就拿他那个成绩，他都不知道，他就夹在里面，他也不知道我拿了，我就拿出来给他看。我说我看到你在学校这样子勤奋的做数学，而且他好像是他们全班除了一个日本人，那个日本人是刚从日本来，数学很好，他好像是第二名的样子。我倒不是说他第几名，而是就是我是鼓励他 character 的事情，我就说妈妈看到你呢很勤奋，就是说很勤劳，你虽然不是很喜欢做这件事情，可是你克服你天然的软弱，你很勤劳的来做这个事情这样子。那另外因为还有，我就鼓励，我就跟他讲说，妈妈也看到你有诚实在你里面。因为我那时候，他常下课回来，我在炒菜，然后有时候我就说，你今天去做一个，他一个玩具，就是按那个东西，然后就会看他就有乘法表做，对不对？然后我说，你去做第几排这样子。那有几次我炒菜，然后就故意炒到一半，赶快去看他，偷偷看一下他有没有在做。那他都有在做，虽然他知道我在炒菜，我根本也理不到他，他都有在做。我说弟弟，妈妈也看见在你的里面有一个诚实这样子。我就说你好棒啊，我那时候就鼓励他说你好棒，对不起，我那个眼神，因为他不在，我眼神是很 appreciate 这个孩子的那个眼神啊，那他也感觉，我说你好棒啊，妈妈真高兴有这么好的孩子，神赐给我。我就说弟弟，妈妈想送你一个 gift，那个是一个 surprise gift， 你去想想看你想要什么。好，那你告诉妈妈。那他，你知道我跟他讲完，他两排泪就掉下来，然后都没有讲一句话。那我女儿远远的看到他，就瞥了一下，看到他在掉眼泪，我女儿就跑过来说，妈妈弟弟做什么错了，你骂他是不是？我说我都没有讲什么，然后弟弟就赶快把眼泪擦了，然后就说没有，妈妈是说我好棒这样子。那我再讲一个，最后结束讲一个很小的例子，就是刷牙的时间。我现在一直搞不清楚为什么我儿子一定要我刷牙，那他很多是一定要矫正他这样子，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说都一样，我每次强迫他，谁有空谁就给你刷牙。那后来他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在跟孩子刷牙，其实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可是也在做话语的建造，还有品性的建立。譬如说，因为为什么刷牙时间是很棒的那个一对一还有鼓励呢？因为那个时间他嘴巴张开，他不能讲什么，然后呢他又不能跑掉，因为你在刷他也不能跑掉。那但是我就没有用那个时间，我现在以前就常用那个时间来教训他，所以他不喜欢。那我常用那个时间来讲正面的，譬如说呢，我就想，我一面说，弟弟，妈妈好爱你哦，好感谢神哦，赏赐给我这么棒的孩子啊，或者是我看一下。或者是那如果他那天在家有帮我做什么家事，我说弟弟你是妈妈最好的 helper， 你今天主动帮妈妈做了什么什么什么，我就很 specific 这样子。或者是如果那天有管教他，就看着他那天的情形啊， 那天就有管教他，我就说琪琪妈妈好爱你哦，你是妈妈最棒的孩子，但是呢只是你哪一件事情上，就今天那一件事情都很 specific， 哪一件事情上如果你能够改正那就太棒了，这样子。谢谢。
谢主哈，那个慧玲给我们很好的一些例子哈，怎么样去爱你的孩子，我觉得这是中国人最需要去学的这一件事哈，怎么样很真诚的去称赞他所拥有的，而不要眼睛老是看见他这里不够那里不好的一直说一直说哈，那以至于你一直在使你孩子成为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就是说我们很多孩子到了青少年几乎每个都很自卑感，我就发现他每个都长得很漂亮，可是他每个都觉得自己很难看，别人一定看到我这张脸就讨厌，然后都很没有信心，为什么呢？我就是因为父母常常看见他所没有的，然后一直念一直说一直说，所以他们实在都觉得他们是一个很糟的人，是很糟的人。那所以我们特别要学习，一直用话语去建造他们，非常重要。建造他，每个孩子一定有好多的缺点，好多把你搞砸的事情。但是呢，你要用他所有的，一直去称赞他，然后再告诉他，如果你这点可以怎么样，哦，那就更好了。那他就在快乐里面成长。但是刚刚慧玲讲的有一个我就是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他对孩子讲话常常夹杂着英文字，那这个我们好不好请我们的做父母的去注意一下，我们讲完整的国语，你的孩子才会讲完整的国语，否则你的孩子呢就是片片段段的会讲一点国语，可是有很多字他都不会表达 character，他不知道那是什么，那所以好不好我们去注意，让我们这一代的孩子，现在大家这些孩子都是12岁以下孩子，每一个以后都可以跟大人一起敬拜，字可以看得懂，诗歌可以唱，圣经可以看得懂，可以跟大人一起敬拜，那否则的话到了青少年是很大的问题，因为现在各教会要找青少年的牧师，都找不到，很少找得到青少年的牧师。为什么？因为那个、这个牧师必须是他最好是就是 ABC， 他最好就是在美国出生，所以他知道青少年上学所遇见的一切，还有不止，他还要很活泼，他不能个性内向保守，他很难带青少年。他很活泼，而且他很有爱心、耐心，很有智慧，去带他们，不然很律法型的，然后他要很有从神来的那种智慧、忍耐去带这些青少年，那很难找。这各教会，我上次去东岸，他们几乎都常常讲英文的，所以我想，哎呀，他们教会又那么近前，一定有青少年的牧师哈，这我就想说，哎，你们这个以后是不是可以来我们这？说没有，我们也在找，我们也在祷告，求主给我们一个青少年的牧师。也就是说，他们当中有很多是 A B C， 英文也很好，但是还是不适合，因为那个还是需要有呼召，那可是。如果你的孩子中文都会听、会讲、会看那个中国字，那他就可以跟大人一起敬拜，可以跟大人一起敬拜、一起唱诗，中间不会有断层。他可以从小就开始带着他进入内在生活，所以好不好？每一个做父母的留意去讲完整的国语。即使你夹杂的英文再告诉他啊，这个字的国语就是什么什么啊，然后再讲一次，这样那也要你的孩子在家讲国语，绝对不要怕说那英文会跟不上，英文到了年龄，上学的年龄，一去了学校啊，叽里呱啦一下都会了，但是国语后来就不会了，而且国语呢，在他现在的这个小孩子的年龄是直接看就可以记
记得的。过了这个年龄呢，他就要变成一个字要写很多遍，还不见得记得。所以请你要把握你孩子在这段年龄的上帝所赐予的那个潜力，哈，赋予的这个潜力来造就他，哈，就是念，就是每一次带着他唱诗歌，最好小孩都跟大人一起敬拜。我知道我们当中已经有好多对父母都在家，在让孩子跟大人一起参加小家聚会，哈，我感谢主，借着我们那个如何教养孩童，这样大家去照着做以后，已经每一家的孩子在管教上实在做得不错了，都一个个变得蛮乖的，守规矩，在聚会也懂得尊敬神、敬畏神，哈，可以安静的下来。但是而且可以跟大人一起的敬拜。我知道有好多的孩子，他都已经开始可以跟大人一起唱诗歌。你每次唱诗歌就指给他看，指给他看，哈。然后呢，每一天的家庭礼拜，待会我们再来讲家庭礼拜这一方面的哈。那还有没有人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好不好？你在家里怎么带这个家庭礼拜，或怎么来爱你的孩子？无论是失败的学习，从失败中的学习，或者你成功的一些见证，都来跟我们分享好不好？
我发现啊，那个最难阻我爱小孩子的哈，就是我的骄傲哈。就拿慧琳刚刚帮提莫西刷牙这个例子啊，我们家潘丽他很有放的人哈，就是很活泼，那很喜欢跟人家玩。那在家里也是一样，他常常就是要找人玩哈。所以说，假如说我帮潘丽刷牙的话，因为我也想帮潘丽刷，因为他自己刷的话，常常就是随便刷一刷，就跑掉，所以我也想帮他刷。但是我帮他刷的时候，他就会顽皮，他就咬住牙刷，然后就不让我，就是跟我玩，就是咬住牙刷，就是刷得很不顺，呀，那所以那我就会很生气啊。那就是说我常常会就是教他做这事，教他做那事，那因为我知道这样是为他好。那但是呢，他听到的只是我的一些命令啊，一些教他做这样，要他做那样，那并不能够，他并没有办法去，那么小的年纪他并没有办法去感受到，去知道了解说我这样做是对他好。那有的时候我也知道说这样教他这样子做，他可能还不知道以他的年纪，也许他还不知道是对他以后会好。但是呢我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让他去做。那就是常常因为我的骄傲，我觉得我比他懂得多，所以说你要做这样，你要做那样。那再一个例子，就是像有一次在弟兄会，我听那个俊明分享他那个送小孩子上学，他也很敢送两个小孩子上学。那他送到大概是小的吧，那他就想到说，因为快迟到了嘛，他就还没到了学校之前，他就叫那个小的，就是赶快这个书包都准备弄好，然后衣服都穿好，然后一开车门就要给我冲出去。但是他小的就是大概动作比较慢一点啊，所以常常大概会有一些 frustration。 那同样的事情，我每天都是我送潘妮上学。那我送潘妮上学呢，那我就是希望能够，我都在车上跟他祷告，那我也希望车子停下来的时候，那也能够再多点时间让他也为他这一天祷告。但是我们家潘丽呢，他就很每次都很急的，车子一停呢，很急的就往下冲。所以呢，我常常就坐在车子上面愣住，就在那边，就是很想要他，就是说不要那么快，不要那么快。但是他都是很急，爸爸，我可不可以下去？爸爸，我可不可以下去？就是车子一停下，他就跑下去。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常常就是因为说我没有办法 就是放下我的身段，我没有办法，就是说因为我的骄傲，所以说我总是希望说这样做是为他好，就照我的方式。但是呢，那我觉得就是说神爱我们，他放下身段，他舍己来到世界上来，那让我们来真的是体会到他的爱。所以我发现就是说我爱我的小孩子也需要放下身段，那就是因为他为了他好处的缘故，我需要去去想一想，去寻求怎么样能够让他做到达到我的目的。那像最后一个例子，像我们家安妮，她很就是常常叫她做这件事情，她就跟你玩。比如说我叫她要睡觉，我们要去刷牙，她就是顾左右而言他，就跟我玩这个，跟我玩那个，或者是做一些其他事情。怎么讲，她都是要我板着脸孔，他才乖乖的去刷牙。但是我发现有一次，我发现说他喜欢玩，那我就跟他玩，我说我们来比赛，看谁先去刷完牙。他就很有兴趣，就跟我一起，就是说跑在我前面去刷牙。那我的意思说，很小的例子，就是说我为了他好处的缘故，我应该为了爱他的缘故，我应该就是说放下我的身段，去想一想怎么样能够让他接受这个我希望他做到的事情。
对，我们爱孩子就是不要常常只站在我的立场，好，所以刚刚慧玲讲到说跟孩子讲话蹲下来，好，然后一个小孩子好像常常都是看得那么高大的，好，这样，那好像蹲下来跟他讲，还有在他的立场想他的感觉，好，好，而不要都只是我们大人的那个立场，快快快快快，好，那这一些方面的，好，还有没有？
我哈不是见证，但是跟大家分享共勉哈。对，我自己本身，我觉得我的老自己是那种比较过严的妈妈哈，然后自己也是很没有耐心的母亲。对，那我觉得到这边来之后，我觉得帮助我很多，因为我就是没有像雅国他们这样这些耐心，像慧玲这样。那我的孩子常常，因为我两个孩子个性很不一样，我老大就是那种本身他就是很贴心的小孩，然后很就是比较敏感的孩子，那我就常常有时候会听到一些讲道，我很感动的时候，我会跟他讲，那我就觉得他二年级，那他就那时候一年级他都能听得懂。我记得有一次牧师讲到，就是说他去带特会，然后有一个弟兄在等候，早晨在等候的时候，就后来就有一个开门的声音进来，然后有按着他的肩膀哈，然后他就觉得是谁，就这样去摸，可能你都记得那个讲道，然后他就觉得有个眼泪滴下来哈。那像这样的见证，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分享，我会跟我老大讲，他讲完之后他眼睛就会红，我就觉得他可以感觉到，我说耶稣就是说都没有人爱他，好，他跟他要这个要那个，没有人爱他。我老大在这方面他就是很能够抓住，所以他比较就是说我就比较需要帮助他，就是他要强壮一点，因为他很容易受伤害。就是在学校一个小孩，因为我们家比较严格，不准他讲一些不好的话，那可是同学，我们在公立学校同学的环境里面，他很轻易，就是很轻易就会听到一些比较一些严格的话哈，严厉的话，那他就很难过，就说我今天我这个好朋友他今天不要跟我玩了，他不喜欢我，他就会哭这样哈。所以我就比较需要在上面帮助他。那我老二的个性就是比较会入境随俗哈，他就是大家疯他就完全忘记，就快乐的那样哈，所以他进学校的第二天就被老师带到校长室去了哈。对，那因为这孩子哈，他以前在 preschool 的时候，我那时候我的老就是老师跟我们就是 conference 的时候，老师就是讲说这孩子很乖，然后说我就睁大眼睛，我觉得怎么可能，我就觉得他在家就是很调皮哈。可是老师就是让我知道说真的，他说不信你问班上每个小朋友，他就是最会 share 的，最会跟人家分享的。 所以他到公立学校，他就是可能就是刚好有些朋友如果说比较活泼，他就跟着就是不能控制自己。对，那我就今天才刚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今天第二次接到一个 note， 他就在学校踢了别的小朋友哈，就踢肚子。可是他是说他在玩，他可能就是跟着大家看他动作很大，他就跟着做这些动作就很大。那后来我觉得我真的很感谢，要是以前我可能就气得就骂，把他骂一顿。那我觉得今天我就是跟他讲，我就是说叫他去跟那孩子道歉，那他就哭得死去活来哈，因为他今天那个一个 good behavior 的那个背景就拿不到，他就哭得很难过。我就叫他跟那个孩子道歉，他跟孩子道歉还好，他就 sorry 这样就哭了就那个。后来我要他去跟老师道歉，因为上一次就是被叫校长是那次，我也是叫他跟老师道歉，就我把他带进去之后他没有说，我就后来我看他一直不肯说，我就回去我就责罚他，然后我在黑板上写说你没有顺服哈，我就打了他，然后我告诉他说如果下次你再这样不顺服的时候，我回来就是要打哈。对，所以今天去的时候跟了孩子道歉了，就要跟老师道歉了，他已经哭得太整个就是气都喘不过来，他说不出话来，甚至我根本不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他整个就说不出话，很难过这样子。后来老师过来了，老师跟我解释的情况，我就跟他讲说叫他要跟老师道歉，因为我这孩子个性就是很害羞，还躲在我的后面，就这样一直不肯出来哈。我就用中文说顺服。那我觉得他愣了一下，就是他一直哭得就说不出话这样子。后来老师在看，就拍拍他，就说没关系，老师就走了。后来我就在外面跟他讲说，你一定要进去里面跟老师说对不起，不然我们就 stay 在这里，就不能回去。然后我说还有，你回去会被打，因为你不顺服，又不听话这样子。就他就哇，就这样鼓起了勇气。然后我说你要在这边讲一次给我听，我就要用英文讲说，老师对不起，我下次会记住，我不会再去踢人这样，我要讲整句这样子。后来他进去之后，他就讲了，讲了出来之后，我就抱他，我就说哦，妈妈 so proud of you， 我好就我就觉得今天慧玲讲的也提醒我，我就跟他讲说哦，你的勇敢，妈妈真的好爱你这样勇敢。然后上车后来我们就一起在车上等候，跟耶稣认罪，然后我还带着他说，我们还要去跟那个小朋友的妈妈跟爸爸道歉，跟那小朋友到他家去跟他道歉。哇，他就很紧张。那我其实我的作用是让他深深记住，就说你做了这个事之后，你就是要一连串的，你要去负责任。哦，他就是这样又开始下了命，然后我就跟他，我说没有关系，妈妈会陪你这样哈。所以后来今天就也到那父母家去道歉，然后就回来。可是就是后来回来之后，我就跟他讲说，耶稣的宝血帮你洗干净了，你就不要再难过伤心这样。我说就事情就是过了这样子，然后以后就记得。对，那还有一方面我觉得也帮助我，就是两个小孩子常常吵架，那我就觉得哎，在这边我就以前我就是呀，哥哥你怎么不让你，就是说就是怎么这样吵，就是我就是一直骂一直骂，就毫无头绪。那后来我觉得现在比较会学习到，就是说两个人说吵，哇，这个来告状那个来告状，就说来两个都来过来，然后我就说好，我们一起来等候哈。然后我就说你们等候的时候，求主耶稣光照你们自己做错的事情。我说你们都不要告诉我弟弟怎么样，哥哥怎么样，我说那些耶稣都会告诉我。我说你们去想你们自己做错什么，看耶稣跟你们说什么。我说你们指头一个指头指出去，三个指头在指自己哈。我说你们就是想你们自己做错什么。哎，我就觉得说一本我那个老二他比较不会去，就很容易那样就很快乐哈，比较不会去想的孩子。哎，虽然我们这样一起等候，就我没想到他哭得最厉害。哇，就这样，哇，就开始讲。我就记得有一次，就是哥哥讲了七样出来，其实我只知道一两件。哇，讲了七样，还跟我举个就动作表演给我看，他怎么瞪他弟弟，怎么怎么怎么这样。然后他弟就哭得像下面教导校长是那样，哦，哭得他好伤心啊。他说他对他哥哥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说对，我说你们要用爱去赢得对方的爱。我说你弟弟，你就是要用尊敬哥哥去赢得哥哥对你的爱。那哥哥你就是要用那个疼弟弟去赢得你敌对你的尊敬这样子。哎，我觉得这一点上面他们两个很容易解决他们中间的那个摩擦。然后我觉得说事情的处理方式也比过去平和的多。不过我还是在学习啊，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也是会啊就没有办法控制。因为前两天其实我也是啊都忘记说，刚刚听这个带头我也觉得说哎我都会注意啊，常常在等候，然后要能听的耳，可是我久了我就忘记了。所以我最近就觉得说，哦，前两天我就好气了，这个是怎么什么事情，他们就，可是我都没有想到，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听，没有一次就听，所以引起我后来就很容易生气。就那天很感谢，因为俊明也听了袋子嘛，所以俊明回来就跟孩子好好讲啊什么的，我觉得哎呀，真是神的恩典，就帮助我们那时候就很快的过去。可是我后来我也会很挫折，我觉得说，哎呀，怎么自己还这个样子，孩子这个样子，会很挫折。不过我觉得很奇妙啊。昨天晚上我跟我姐姐通电话，然后今天我也刚好听到另外一个孩子的一些问题，就是那种很 很悖逆哈，就是讲到说孩子，叫他去做，把这个东西拿过去那边，他就是不听，就是要把杯子拿去那边放，他不理，叫他写功课就是不要，就在那边看电视，就很多很多。那孩子已经十岁了，我就听了那，就是讲了就一个下午跟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觉得说，啊，真的感谢神，我的孩子真的不敢这样子。我不知道，就是说，因为我觉得真的很感谢，在我们在这样的教导里面，从这么小我们就开始教他，然后像我的老二哈，像被老师这样责备两次，我就跟他讲说，哎，我们真的感谢主，主耶稣就是给你一个这样的好的老师来帮助你，让你知道说你不会跑到 Satan 的那边，跑到那个黑暗的那一面。我说你的老师在这样那么爱你，把你一直从那个黑暗面拉出来，把你放到光明的这边来。我说你看耶稣给你一个这么爱你的老师。我觉得在这点上小孩子对老师也很服，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个老师比较严格，那我在跟我很好的一个妈妈，她就是有时候就觉得说那她孩子就不想再去学校了，就不喜欢上学这样哈。可是我觉得对我一点都没有问题，然后我的孩子也觉得说对他的老师是因为爱他才这样子帮助他，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跟学校就变成是在一条线上，然后孩子也无话可说，然后他也觉得说哎，对，那个老师是爱他，所以这样对他。对，所以我觉得很宝贵，在这样教导里，我们这么小就能够慢慢去做，慢慢去帮助他们，对，免得他们以后到后来问题那么多的时候就对 ，For what 还在学习，感谢主，
感谢主哈，马如就是很灵活的一个人哈，他就是把听到我们大人所听到的信息哈，就去跟孩子讲，哈。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你要孩子进入一个跟神亲密的关系，你一定要在所听到的每一次回去都去告诉你的孩子，你就会吸引他起来爱耶稣。好，那像他们小家在上征战得胜之方，好，那他也会把这个征战得胜之方去跟他的孩子教他的孩子怎么样征战，哈，这样。那在那个小孩子的这个儿童主日学呢，哈，他就把那个中国圣徒血鸡脚中，哈，就是中国大陆的基督徒的这些血泪史，哈，他就讲给这些小朋友听。哦，小朋友听了都好喜欢听哦，说还要再听哦，好，那我觉得这个都很宝贵，因为那个中国圣徒血迹脚中里面都是那些被逼迫的那些基督徒怎么样，那么在苦难当中那样对神坚定站住，然后圣灵那样子的临到他们的身上，那你把这些教小孩子去到学校，他才能够为主受苦，才能够站立得住，对不对？好，那所以这都是我们在家庭礼拜非常好的材料。好，那这些其实我都讲过，就是说你要把大人所吸收所听的去教小孩子，去告诉他们，那是最灵活的。好，最活的。还有谁要做？
我只是分享一下那个我们家家庭礼拜哈，其实我是很希望听到其他人更多的分享，因为我觉得我们目前也是有点记忆穷，不过我就把我们有做的还有一些发生事情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哈，然后抛砖引玉，我们还没有办法每一天都有家庭礼拜，然后呢，有很多时候我的女儿。因为佳牧师经常提说我们要把家庭礼拜做得让孩子很有兴趣哈，这个跟父母亲很有关系这样，那所以潘丽有时候还是会觉得好像要来祷告或什么，他觉得会有一点压力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继续在这方面努力啊。那目前我们比较就是我们是一起祷告，我们没有唱诗歌什么，但是我们会一起祷告，那以前我们祷告像以前刚开始就是我们一家人祷告嘛，好，然后就爸爸有什么事情带到妈妈什么事情，然后妹妹什么事情，然后祷告没有几天就觉得非常的无趣哈，我们就讨论说我们不应该只为自己祷告，应该为别人，我觉得那个祷告的时候味道就不一样，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有些纪念，就比如我们看到一些什么孩子有 难处或什么机构啊，或者为教会的哪些弟兄姐妹或牧师，我们就会讲出来。那我发现这样做以后，我觉得对潘丽就有一个，就是她又是独生的哈，我独生女哈，所以我觉得她就可以开始比较注意到别人的需要。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带领孩子之后，可以就这方面可以留意。那另外我们也会尝试的把我们那天读的圣经或一些亮光跟孩子讲。像我特别记得有一次我自己读圣经就读到说神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然后我就跟潘丽解释什么叫超乎万名之上，那就跟他解释就是这样讲。那我觉得那次对他就是很大的帮助。大概从一年以前那时候，他就从那个开始，我就发现他祷告就他好像更有把握。我们虽然没有这样跟他说你要这样祷告，可是他就会开始说哦，主耶稣你比一切都大，你的名字超过一切，就他开始对神的那个信心就增加。然后他也会说主耶稣你一定可以医治，我觉得他有时候为他自己医治都比我们还有信心。他说主耶稣没有病你不能医治的，他就会这样讲。所以我觉得我们做家庭礼拜的时候，也可以把自己读经的心得哈，用很活泼的方式跟他解释，或者有点夸张或什么都好，按着孩子的那个程度年龄哈，跟他们解释。所以那一次之后，我就发现潘丽他自己祷告就不一样。我觉得他好像圣经这点他有点明白了，这样子。那我们最近的形态我们过一段时间形态会有一滴滴改变哈，我们就是祷告放在后面，那前面我们就开始读一点圣经，那我们就每天找一小节哈，一小节，那就因为上次詹姆斯讲说就给我们一个 idea， 我们就中英对照这样，我们就先念中文啊，然后再看英文，然后我们就背英文，比较是以背英文主，但是中文我们就念非常多次，然后叫潘丽纸。那有时候为了增加他兴趣，我们有时候就会一个 quiz， 我们就还没有背的时候，就把我们一人发一张纸，我们三个人就开始把前面背的就这样写下来。那我觉得就是好像多一点活动，让他觉得就是这个很有意思。啊，有时候我们弄完，我们换，然后我们彼此来打分数。那潘丽就会打，然后说爸爸今天是 B 呀，或妈妈是 A 呀，或者他就会这样打分，就增加他的兴趣。可是我觉得这样背他的一方面就让他背圣经嘛，好，那二方面我就是让他有机会看中文，他就知道这两句话的意思。那有时候我就会说，譬如说我说什么叫做住在，因为我们也是背说爱弟兄就住在光里光中嘛，我就会问他说那住在是什么意思，那他就想到他刚才念说是 live in the light 还是 live 这样，那我觉得就至少对他中文会有一些帮助，那同时他的背经也有增加。那然后我觉得挑这些跟他，然后我们就可以顺便把他生活上的那些相关的事情就能够顺便交通给他，他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圣经跟他生活上的事情会连在一起。那我最后就是想提到像刚才好几位姐妹讲的哈，我觉得海佳牧师也提，就是我们自己这样大人追求哈，然后把我们所学的用在孩子身上哈，也是建造他们。那像潘丽哈，我就记得两件事情很清楚。有一次他是在学校被老师蛮严重的误会哈，那老师那时候就说我看你的脸我就知道你在说谎这样。那是一件事情。那另外有一次就是比较最近，他就是因为一些做的不合，这次是真的他不对，他做的不合是伤到一些小朋友的感情这样。那他把这些问题带回来的时候哈，我一方面会觉得蛮无助的，那二方面因为我觉得我也不能够帮孩子做很多事情，很多事情他要自己去面对他的朋友或他老师。可是我就很感谢主，就是说在这边这样教导。但他那次他被他老师误会，我就会跟他分析，好，然后同样也是最后结论也是像马龙那样，我说你要想妈妈只管你一个哈，我都常常不清楚，就是管得不好，老师要管十几个，很不容易，对不对？他一点都没有，后来就一点都没有恨他那个老师，他反而就觉得说，他到现在都觉得那是他其中 one of the best 的老师，他会这样讲。然后我也跟他讲说，我说你要赞美，虽然老师可能误会你，你明天去跟老师说，说我可能听错，因为他就跟老师说，他听到小孩子说他，那老师就说不会这样，就把他这事情弄过去。所以我就教他，我说你跟老师说，我可能听错，但是我没有说谎，我就让他这样子，所以他就第二天去讲。所以我觉得他跟老师当中 也有一个和平。那另外我就跟他说，嗯，我就跟他讲，你有没有可能听错等等，就是慢慢这样教他，但是心里头就跟他说，你要赞美主，就说嗯，我有跟他讲，我说主耶稣给你一个 test， 看看你的喜乐有没有被夺走。所以我觉得那件事情过后，我就觉得我们把这边学的用在他们身上，教他们起来赞美哈，然后把那个临到他们身上的事情，就把它当作是神的一个考验哈。我觉得对他们有个很正面的一个建造，他就对那个老师对那些同学一点都没有恨意，他没有就是为什么你就说我看我的脸就知道我说谎，就是像我觉得这个可以很深的伤害，可是他好像就过去。那他跟他朋友当中的那些事情，我也很直接跟他说，我也请他自己想他什么地方做的不对，然后我也跟他解释，我说你看你朋友现在都不想跟你玩，因为你做了什么。那他就到神面前认错，然后我也跟主讲，我就跟他讲，我说神让你现在发生是因为要给你很多朋友，所以你要从这当中学出来。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这样教导很正面的看我们自己也看我们的孩子，所以他们就很正面的来迎接朋友的一些拒绝，然后他从中学功课，然后所以我就觉得他后来几个出问题的个性就有进步，这样。所以我就嗯，我所以就是回应刚刚马如说，我觉得我们自己大人的这边追求，嗯，真的对我们的孩子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潘丽几岁？快七岁哈。刚刚马如讲那个老二几岁？刚满六岁哈。所以六七岁的孩子，他们都可以真实遇见主。其实两三岁可以，上次洪文讲他的那个Caleb 的见证哈 ，Caleb 几岁？四岁哈 ，Caleb 四岁哈，四岁的孩子，他一直的跟主祷告，说主耶稣我要看见你，主耶稣你要让我看见，主耶稣我要看见你，他就这样跟主祷告，祷告好像快一年的啊，祷告才快一年，主耶稣真的让他看见。好，主耶稣真的慢慢看见。那他从这样遇见主以后，他妈妈带着他们一起的等候主的时间，他们本来等候主是十分钟，是不是哈？他带着老大老二一起等候主十分钟，可是这个老二哈，从这样遇见主以后哈，等候主十分钟，那个时间到了，他就说，还没到，他还要再等候。他说时间还没到，他还要再等候，因为他尝到神同在的甘甜。好，那我讲这些就是说，你看他是四岁，他已经祷告一年，所以他从三岁就开始祷告，渴慕要看见主。好，那我觉得这个都是父母要带孩子最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到说，神给我们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对不对？好，爱人如己。好，那神说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神把产业交给我们呢，这张白纸，这个产业我们要去治理，我们很重要，最重要的那个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一直带领我的孩子能够让神最大的诫命成就在他身上，让我的孩子可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还有呢也要爱人如同自己。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做父母的，你有一个目标要带领你孩子最重要的，所以你要把握所有的机会，所有的时间，只要能够跟他相处的机会，你都一直要来往这个目标而去。那你如果是这样，你就不会好像跟他在一起没话讲，小不点我不知道跟他讲什么。好，你知道你有一个责任，就是我的孩子有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说哎呀，现在的三岁啊，不懂啊，懂的两岁的孩子就可以爱上主的。好，那就是我们有没有越早来经营越好，经营啊。那你要教他什么英文啊、数学、电脑啊、弹钢琴，这些都容易的，但是你要使他爱上主，这是要趁着小的时候，否则在稍微只要一进入学校以后，世界 就是魔鬼要用世界来充满他的心，他就不容易再去什么尽心尽心去爱主，不可能的。然后他只是被你逼着来主日学，等到他上了大学，他就远走高飞，他再也不要去教会了。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非常重要，你要趁着你的孩子小的时候，你不要让他只是知道圣经故事，你一定要让他爱上主。怎么爱上主？怎么爱上主？像刚刚这些父母的见证，就说你一定不要给他传讲一些故事而已，而是那个精华就是耶稣自己。他是不是去渴慕要去认识这位活生生的真神？这位真神在他的生活里面是不是那么真实？这是我们最重要要去经营建造的。好，那所以为什么像你看马卢刚刚讲到，他跟他的孩子讲，他在这里听到一个耶稣渴望有人来爱他的见证，他回去就赶快跟孩子讲，那孩子就流泪，觉得对，主耶稣都没有人爱他，我要更爱耶稣，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好，做了吵架，就让他们来亲近神，问主，你做错了什么事？好，那这样子，他就跟主有关系了，来到神的光中了。好，生病叫他懂得来祷告倚靠神。好，像国语的他们那个 Jeffrey， 现在一问他都知道耶稣会不会医病，会耶稣会医病。好，所以我们那一天去看那个再发的脚扭到肿起来，我们要去为他祷告，我们就叫 Jeffrey 来。好，然后 Jeffrey 也一起为他按手祷告。你就是这样让小孩子从小就去经历神的真实，而不要只是知道一些宗，乃是一位活生生的神。那这个就是我们家庭礼拜的目标。你绝对没有办法依赖主日学老师一个礼拜才那么两小时，而是你每一天有24小时可以跟他在一起，你要把握这个机会。好，祷告仰望主给你智慧来带他。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家庭祭坛非常重要？好，你看那个拜拜的人，每一家他们都会有神坛，只有基督徒拜这位看不见却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却没有设立一个真的看不见的祭坛在我们家中，就是每一次全家人聚在一起，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来敬拜他，好，来认识他。那家庭礼拜呢，除了我上次讲的，就是说像一些宣教士的传记，你可以这样读，一次读一章给他们听，用讲故事的方法讲给他们听，像龙教士的传记啦，或者罗秉珍师母的传记的前面，你也可以讲给他是基督徒，可是后来又跟你没信主的在一起哦，就完全离开神哦，结果全身都是病哦，后来怎么样？你看他不顺服神，结果他的结果是怎么样啊？患得的结果是什么？这些都可以成为很真实，都告诉他这是真实的人，告诉他。好，那另外呢，你家庭礼拜呢，你可以先给他们听如何教养孩童的录音带，因为这样子会让他先服管教。就是如何教养孩童的这个录音带，我们前面那个细节呢，你可以一次，例如说一次听15分钟，你就放，看你孩子的大小的程度，你觉得他最多可以到几分钟，你就注意力可以到几分钟，你就放几分钟。好，放了以后，然后你就可以关掉，然后就说好，放到一个段落，你就问说：“主耶稣借着牧师跟我们讲什么？你听到什么啊？神借着牧师跟我们讲什么？让他讲。说哦，如果不乖呢，就要打，而且要打得很痛，他自己就会讲。然后就说小孩子呢，吃东西不可以挑剔、挑食，不可以偏食，父母煮什么就要吃什么。”他就会听进去了，所以那个录音带就替你在教育你的孩子。好，然后父母要打孩子呢才是真实的疼爱他。好， 这些他就会服管教。好，那可是呢，那个称赞鼓励的那一卷不要给孩子听，好，那是家长的秘诀，他听了他就会觉得，哦，你都是因为姜牧师教你称赞我，你才称赞我的，他就知道你不是从心里真实称赞他，好，所以那个称赞鼓励那一卷第几卷啊？啊，第四卷好像是不是？哎，你们有没有听啊？啊，第几卷？第四卷哈，称赞鼓励哈，那一卷不要给孩子听。好，所以你自己先听过了，然后你家庭礼拜也先听过了，先想到在这里可以成为今天的进度，然后到哪里可以成为明天的进度，自己可以稍微这样设计一下，好，让孩子就是顺服。好，我们当中像慧琳她讲说，她的孩子只听那个教养孩童第一卷，好，第一卷就听话了，就整个变乖了。好，她因为她知道父母现在会来真的。好，打他会真的打的，不再只是打雷不下雨了。好，那所以另外呢，你那个教养孩童的录音带，你现在有时听录音带，好，那例如一卷听完了，你可以讲个宣教师的故事，给他讲个一章或什么，你可以常有变化。好，那另外呢，你那个教养孩童录音带听完了，你也可以听那个赞美的录音带。让孩子学会敬拜，那这样子也帮助主日学的老师更容易带孩子，好，而且你们的家庭礼拜他就更会敬拜，他只要会赞美会敬拜，他就更能够遇见神，好，所以你可以给他听赞美的录音带，是不是？赞美录音带里面有好多真实的故事，会很吸引他的，吸引他，小孩子一定比你更快，他一定更快就会开始赞美了，好，所以你给他听赞美的录音带，也是一次听一段这样子。好，然后呢，你可以赞美录音带，例如说听一卷，好，然后就换成例如听顺服的录音带，给他听顺服的录音带，好，顺服录音带你也可以听个一卷两卷，然后再换别的等候神录音带，也许给他听一卷，让他也学会安静等候。好，那你都可以去找合适的录音带，这样来教他。所以你知道吗？你的孩子不知不觉就进入内在的生活了，他就遇见了住在他里面的这位耶稣了，是那么真实的，而不是只是一些宗教的知识，好，也不是只是知道会背一些经文，好，像经文刚刚可人讲到，他经文要解释给他听，然后带着他敬拜，哦，小孩子才会更去遇到这位耶稣。好，那因为有的父母他就是一直给孩子送去这个查经班啊，查经班，然后就是儿童的这个圣经班，像因为很重要是老师怎么教，老师如果教他就是背了好多圣经，结果那个小孩子成长过程他就背了很多圣经，可是他没有遇见主，他也没有爱上主，结果呢他来儿童主日学以后他是班上最大问题的，为什么？因为老师讲什么他都听过，这对他都不新鲜了，他不想听，可是他里面没有遇见主，一个有遇见主就不会是这样，是吧？好，那他没遇见主就是那个知识，所以为什么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反而害死人，那这就是父母你要把握的方向，来带孩子的方向，要带领他是遇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好，那我已经讲了说家庭礼拜时间不用长，但是尽量每天有，甚至如果母亲没上班，你也可以早上一次晚上一次，你可以带。好，你而且呢像刚刚可人讲的那个是真实的，就是说不要只是为我们自己家祷告，你要让孩子为牧师传道人祷告，为神的仆人祷告，好，为宣教士祷告，这个会使孩子或者为教会的哪个阿姨叔叔生病啊，为他祷告，这个会给孩子开始去不会再是那么自私，他会开始爱给出去，去关怀别人。好，那这个才是一直在让神的最大的诫命可以成就在他身上，对不对？因为最大的诫命 爱神第一，可是他说呢，爱人如己也一样是第一，他说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对不对？好，那所以你一定要带领你的孩子一直去爱人如己，所以借着带领他祷告，哦，你那么迫切的去为别人祷告，这个孩子的爱就开始生长出来了，对别人的关怀，而不是永远都只是我。好，那像有一位，我们有一位姊妹，她的孩子哈七岁了，哈，那她生日呢，可是她是十一月生日，哈，可是这是我们台湾的一位姊妹，她给我写一封信，她就让我看得很感动，跟大家分享一下，她就说921地震嘛，哈，那地震使很多人都无家可归，哈。那他的孩子十一岁生日，哈，生日到了，那他就跟他的女儿商量，他说，今年的生日哈，好不好？我们把买蛋糕的钱来捐给灾民，哈。那你看那么多灾民都无家可归，哦，那他的女儿就同意了，哈。那所以呢，他们孩子生日他们就没有买蛋糕。那结果呢，这个爸爸呢下班回来就给两个孩子就买了麦当劳儿童餐，哈，来庆祝，哈。那结果生日没有蛋糕，这个妈妈就有一点觉得说啊，担心不知道孩子会不会觉得很遗憾，哈，比较冷清这样子，哈。那结果没有想到晚餐的时候呢，他的女儿呢就拿了七根薯条，哈，然后呢他就说这是我的生日蜡烛，哈，然后他就把这个薯条就沾上番茄酱，哈，好像点了火这样，哈，然后他们就开始唱那个生日快乐歌，哈，然后他的女儿就有模有样的把就把七根蜡烛就吹了七根薯条，他就吹了这个蜡烛，哈，然后就把这七根薯条分送给全家人，哈。那这个妈妈呢就觉得说啊，为着她的女儿这个创意跟知足的心，哈，知足的心，她很感动，哈。那她送给她的女儿的生日礼物是一本注音符号的圣经，那她的女儿就很兴奋的一直翻啊，就叫妈妈说，妈妈你出题目考我，哈，看我是不是能够翻到，哈，这样，哈。那这个妈妈她就是这样，她就是借着周遭所发生的一切的事，一直在教育孩子去爱人如己，这样，而不要他最大，不要让他觉得他最大，他最重要。好，那这个妈妈呢，她以前在台大医院当护士的时候，哈，她就带着孩子呢，就是去医院探访，啊，她就去病房一间一间的去探访，然后去为病人祷告。所以他的孩子看见妈妈这样很会传福音了，这女儿就很会传福音，啊，那女儿才上幼稚园才四岁的时候，啊，上幼稚园，她就会跟同学传福音了，跟她传福音，然后跟她讲完呢，啊，讲完了然后再说我们来唱一首歌，她就会跟妈妈领会一样的，讲完还会说我们来唱一首歌，她就会带着她唱，好，那所以我们父母哈，你怎么去爱你的孩子，最重要就是你要过一个真实活在神面前的生活，你就一直在爱他了，你就不知不觉一直散发出那个生命，而他就一直在吸取生命，这就是生命的传承，好，而不是只是一直在教他一些知识而已。那所以我们怎么带孩子渴慕主，我们有一些激发他渴慕的这些见证要讲给他听，一方面呢父母自己要活出这样子来，好，就是说父母是不是回到家，好，是电视最重要呢还是耶稣最重要，好，那不可能说哦我电视最重要然后叫孩子去爱耶稣去祷告，不可能的，好，所以父母他回到家自己跪在那，好，就是你有了孩子，你无论如何你祷告一定要跪着祷告，跪着手还这样合着这样子祷告，给孩子敬虔的榜样，好，一定要身教的，对小孩子言教效果太少了，太少太少，你就是要身教， 所以你是要跪在那里这样子的祷告，而不是做给他看的，做给他看，他眼睛再看一看他有没有在看，那你就教出小法利赛人来了，是吧？这样很真实，你自己在那祷告。好，你看那些近前的后代，很多时候就是他的父亲母亲，每次在讲到主耶稣怎么为我死，主耶稣怎么样的爱我，讲到神的话的时候，他那样流泪的在讲，这就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孩子知道这位耶稣是我的爸爸所深爱的，是我的妈妈所深爱的，那这个孩子就会开始爱上耶稣，就是这样子。所以身教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今年的感恩节，我们青少年的这个老师呢，就跟这个青少年讲说，请他们写卡片，给父母，叫他们感恩节要写卡片给父母。结果呢，后来调查，只有一个孩子写，只有一个孩子写，那我自己心里呢，我心里我就在想，为什么会这样？主就让我里面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父母在家中，我们有没有在孩子从小的时候，父母就常常感恩？就是说，我们父母在家中，我们有没有为着啊，天父每天给我们这么丰富的食物，感谢主，厚赐于我们，感谢主，让这样为我们死，感谢主为我们为爸爸预备这么好的工作，感谢主借着妈妈煮这么好吃的菜给我们吃，谢谢妈妈这样每天送我们去学校，谢谢爸爸那么辛苦去赚钱来养这个家，谢谢主给我们预备牧师常常教育我们，谢谢主预备传道人，这样子来带领我们，谢谢主，给我们主日学的老师这么辛苦，这样来带我们，谢谢主，让青少年的辅导这样煮东西给我们吃，父母如果我们从小常常孩子小时候我们就常常有这样感恩的心，感恩的心，这个孩子就很会感恩。我刚刚念的这一封信，这个妈妈，我这个孩子，他们夫妻曾经带着孩子来这里来过这几天，我们有一次只是带他去一个公园而已，那个孩子好会感恩哦，常常说感谢耶稣啊，妈妈我好快乐，你能够这样跟我一起来公园，就觉得说妈妈能够带他来公园，能够跟妈妈在一起就是很快乐的事。哎，谢谢耶稣给我这么好的天气，因为那个妈妈哦，爸爸他们从小夫妻两个就常常很会学会对对方感谢，为着对方感谢，还有为着教会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神的家，为着牧人牧师传道人感谢，这个父母常常这样感，所以他们的孩子好会感恩，而且很有满足的心。那如果父母从小就是孩子从小时候很少听见父母什么感谢的话，然后都是批评论断的话，对什么不满，那你说那个小孩子他哪讲得出青少年 youth group 真的跟他们讲到神的国是羔羊做王啊，因为青少年都是一副很那个这个很狂啊那个样子，所以我在跟他们讲说，你要跟随谁，你要跟随撒旦魔鬼吗？他就是骄傲的王，还是要跟随这位神国的王，就是羔羊，我在跟他们讲这方面。那可是有一个孩子，他就说我爸妈讲话都是这样子的，都是吵来吵去的，你叫我怎么有办法这样讲话，这个像羔羊。所以父母你能够 你怎么爱你的孩子，真的最重要不是你给他什么玩具啊、衣服啊、钱啊、哦、给他积蓄财宝，那个都不太重要，真的最重要就是你的金钱的生活，那成为他最大的祝福，那是最真实爱。就你在过金钱的生活，你就一直在爱他了，不见得你一定要花好多的时间跟他在一起，你知道，像传道人、牧师他们，或者我们以前我们的辅导，他们都是常常出去啊，出去服侍别人。可是因为孩子看见我的爸爸常常出去服侍别人，而且爸爸出去服侍别人都会跟孩子讲，爸爸今天要去探访谁，好要去服侍谁，要去哪里讲道。所以那个孩子呢，好尊敬他的父亲，很尊敬他的父亲。重点不是你花多少时间跟他在一起，而是你的金钱的榜样，你知道？好，那个榜样使他尊敬，他就是尊敬。我最近看完那个一位大陆的一位传道人哈啊胡正庆哈胡正庆那个牧师，他已经被主接去，他一生就是常常都在外面服侍。他被为神被关了三次，所以一生关在监牢关了几十年。好，那所以他的女儿从出生以后就没有看过他，到十几岁才去监牢看看爸爸一眼。可是儿女都非常的敬爱这个爸爸，因为爸爸为神被关在监牢，爸爸为神，然后他三次关进去，所以每次放出来的时候他又是到处去传道，并不是哦，我难得放出来才有一个月时间就跟家人啊整天都跟家人在一起，不是。他虽然很想，但是他常常去因为有那么多的羊群都软弱了，所以他去兼顾那些羊群。可是呢，他赢得他几代的子孙都非常的敬爱他们这个他的祖父好、哦、爸爸。所以金钱呢，你就会赢得你孩子对你的尊敬，而不是给他多一点钱他就会爱你，给他多钱他不会爱你的，他会还要再更多，而且更不会感恩。你越没有在物质上给他，越是在这个金钱的生活上这样子活出这样来，他就打从心里尊敬你爱你。那所以我们真的那个感恩的心哈、哦，很需要父母在家里常常感谢，常常感谢，好、哦，在你的家庭礼拜就是常常为这些感谢，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就有感恩的心。那另外呢？我就讲到刚刚雅国讲的这个拦阻，很拦阻我们爱孩子的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骄傲。好，那我觉得真的是这样，我们的骄傲跟我们的自私常常在伤害孩子，因为我们的骄傲以至于我们对孩子就不耐烦，以至于我们对他就很多错误的期望期待，我们就没有办法补救孩子的软弱，他的卑微。好，那我就是讲到说，刚刚另外慧琳讲到民数记十四章28节哈，耶和华说我必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这个非常重要，给他的开启。另外呢，在箴言18章21节，哈、哦、啊、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箴言18章21节，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生死在舌头的泉下。所以呢，你对你的孩子 说什么话会使他生，说什么话会使他死，这非常重要。那这是做父母一定要非常去注意的，因为也许我们对别人讲话还很小心，就是对自己孩子讲话最随便，因为他小嘛，又是我的孩子嘛，好，气起来就这样讲啊，情绪好就哎呀我的心肝我的宝贝，好，气起来就说你这个坏孩子不乖，好，就是这样。那我们讲什么话会是对他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那有一位牧师哈，那他就说他就开始学习哈，每一天祝福他的孩子，好，祝福他的孩子，好，因为在圣经里面呢，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你会发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设立的做父亲的要去祝福你的孩子，好，要去祝福，而且呢，你奉主的名所说出来的话是带着神的能力，好，带着神的能力啊。那所以呢，如果我们这样子奉主的名来对孩子祝福，好，那个是带着一个能力跟这个爱，好，来祝福，来临到这个孩子的身上。所以这个牧师呢，他就每一天，他就是每一天孩子要睡觉前，就是去为他的孩子祝福，好，那祝福的时候，你可以抱着他，抱着他，然后为他祝福，好，那如果孩子更大一点，好，他不喜欢人家抱，那你可以按着他的头为他祝福。所以睡觉前他是带着你的祝福进入睡眠里面，好，而不是像有些父母呢，哈，就说你现在给我关进，你现在给我进入房间，不要再出来，好，或者说我要跟你讲多少次，你该上床睡觉了，好，就是让孩子是带着你的责骂进入睡眠，好，所以你那个责骂那个负面的话在他的思想里面一直存留着，进入他的睡眠里面累积起来呢，渐渐的有一天那个都成为他对你的反抗叛逆，好，就会回到你的身上，好，那所以我们要很注意常常去祝福你的孩子，好，特别他睡觉前是带着你的祝福睡觉。那等一下我会给大家一些祝福的经文，好，像民数记，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民数记第六章24到26，这个牧师呢，他是每一天都用这个经文来跟他的孩子祝福啊。民数记第六章24到26，24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好，那你呢，你就可以每一天这样为他祷告，好，慢慢的讲，愿耶和华赐福给你，好，保护你，潘丽，好，愿耶和华，好，使他的脸光照你， Kevin，好，你就每一天可以这样子的来为他祷告，好，或者说愿耶和华赐福给潘丽，好，保护潘丽，好，就这样来为他祝福，好，那圣经里有很多祝福的经文，如果你自己去查，每次查到你就读，就写起来，然后把它背起来，好，你可以刚开始这一段经文，你可以每一天先为他祷告，祷告一段时间了，你可以再换别的经文，好，因为有时候祷告一次，孩子还吸收不了，好，多几次了以后，然后才让再换别的经文，好，那我给大家一些祝福的经文，好不好？好，像生命记28章3到6节，生命记28章3到6节，好。创世纪12章2到3节，12章2到3节，诗篇20篇1到5节， 好，二十篇一到五节，罗马书十五章第五、第六节，十三、三十三节。好，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一节、十四节。好，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八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六节、十八节。好，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二十一节。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到四节。好，你们抄来不及，再听录音带好了，好不好？好。反正你们录音带一定得再听的嘛，对不对？因为有一些你一定要听，而且做笔记才去做。那这个牧师呢？他说有一天哈、哦，他买了一部新车，这是他所拥有过最昂贵、最棒的一部车子，所以呢，他非常的爱这部车子，他每天都小心翼翼的伺候它。好，伺候这部车子，经常的清洗啊、保养啊，这样。好，那有一天呢，他要早上要出去的，他就进到车库，他去开车的时候，就发现那个车子的引擎盖上面呢，引擎盖上面呢有一个脚印，而且他发现脚印的地方，那个车子凹下去了，有凹的痕迹的。好，哇，他就非常的生气，那一看那个脚印，他就知道是他的儿子。好，哦，他就非常生气，好，就好像里面就充满了很多要骂他儿子的话。好，那他就想说，他为什么会站到我的引擎盖上呢？就他一看，就是他那个引擎盖的上面那个架子的上面，正好是放着他高尔夫球的那个棍子。啊，就是打高尔夫球的那个东西哈。那所以他知道这个，因为那时候是春天，所以他想他的儿子就是要去拿他的高尔夫球要去打球，就是爬上那个他的引擎盖。哦，那他就非常的气哈，因为这么新车这样子，他那么爱的这样，然后他便开车要去上班，结果他在上班的途中呢，他上班开车的时候。就眼睛就一看，就是因为那正在就是在他的视线范围，开车就是一定就是看到那个凹的痕迹这样子，好，这样，哦，但他很生气，结果呢，他说这时候呢，主就对他说，你别管他了啦，没那么糟，何况这个车并不是真正属于你，它是我的。而且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的，包括你的家人，好，包括你的家人都是我的，好。然后呢，所以主说叫他不要管这个车子，因为他心里看到车子，他就想说，哦，我一定要去修理这个车子。主说别管他了，好，没那么糟了，好，这个车不是属于你，是我的，这样。然后呢，主这样一跟他讲了以后，他就想到说啊，他跟儿子之间的这种这么亲密的关系哈，他是如何的宝贝这个儿子哈。他说，哎呀，还好主这样提醒他。好，他说很感谢主的时候是那时候还好他儿子已经上学了，儿子如果在家，可能他的那个怒火就骂出来了，因为上学了。好，那所以好让他有调整的时间。好，那他就说他真的好险，他说他想到自己差一点因为另一样宝贝而伤害了他跟儿子之间的关系，更何况这个宝贝呢是一个非常没有价值的东西，对，没有价值的东西，他说差点就伤害了他跟儿子的关系。好，他说多年来呢，我一直的在祝福我的儿子，每天都这样祝福他，难道现在我要用伤害人的字眼来咒诅他吗？好，所以呢，如果做父母的养成习惯，每一天去为孩子祝福，这很帮助你跟孩子之间那个长远的人格的发展成健康的神儿子光明的那种人格在我们的身上，否则我们就是那个属地的性格啊，好， 好，一下宝贝儿子宝贝的不得了，一下子他把我一个很宝贝的东西弄了，我就把他骂得一塌糊涂了。那儿子会完全忘掉你过去对他的好，他只记得你给他的伤害。所以一定要去留意，养成这个每一天为孩子祝福，很帮助我们去一直继续保持跟孩子那个很亲的这个关系。好，那他说，所以他那时候想说，难道我现在要用商人的字眼去咒诅他吗？他说，哦，当然不要。好，那结果呢，他又听到主又在对他说，主就对他接着就对他说，你何不将这个凹凹的这个痕迹呢，当作是你儿子需要你为他祷告的提示，就是你每一次看到这个凹的痕迹呢，就来为你的儿子祷告，表示他需要你的祷告，这样。好，那结果他说几年以后这个车子报废，好，车子总是会报废的嘛，哈，几年以后这车子报废了，一共跑了128,000迈，好，他说几乎和他感谢神赐给我这个儿子的那个祷告的次数一样多，好，就是他也几乎为他儿子这么多年来的祷告也是差不多快128,000，差不多这么多次，是吧？好，可是没有因着一个物质来伤害他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好，而且呢，而且他说，当他后来就问他的儿子，这个为什么我这个车子会有这样一个凹的痕迹的时候，他儿子全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因为他就只是想拿那个东西，就表他不是故意的。好，所以他就向父亲道歉，而且请父亲原谅他。好，然后他就说，我以后一定用梯子上去拿东西。好，而且呢，因着这样子，父子的关系比以前更稳固，知道吗？好，那你有没有发现，我就想到说，青少年为什么他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这么冰冷，这么好像一座山挡在那，其实是孩子从小的时候，父亲母亲就在那个老自己被他惹动了，或者他碰到了我所在乎的东西，我所在乎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那个血气一发作的时候就去伤害他。其实哪个父母不爱孩子，都很爱的，可是为什么到青少年以后他就一直想远远的离开你，他都不记得你对他的爱，就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私，我们的那些老自己在伤害这个孩子。所以父母你要能够不伤害孩子很重要，就是你一定要一直很留意，虚心的活在神面前才有办法，虚心的活在神面前。好，还有遵循神的命令，好，那去有家庭礼拜，而且家庭礼拜是家庭礼拜，好，然后那个每次睡觉前就去为他祝福，好，祝福他呢，你可以睡觉前是一个最好的时间，让他带着你的祝福进入睡眠，而且很有安全感。另外呢，他上学，他要出去的时候为他祝福，好，那还有呢，吃饭的时候也可以为他祝福，好，你可以一天为他祝福几次，你也可以一天至少为他祝福一次，但是每天为他祝福一次。很多我看了这一本书，想到说，就这一本书叫做《家庭祝福》，家庭祝福，好，他就讲到说，很多那个孩子哈，父母开始有为孩子祝福哈，那个孩子呢都非常的有安全感，好，那而且有自信心，好，他因为他成长在父母哈坚定的爱中长大，好，那而且呢被父母这样祝福的呢，就是借着这样长期的祝福，就塑造出父母跟子女双方长期很好的人格发展，好，而且使家人之间的关系格外的亲密。那你为孩子祝福呢，你会发现你的孩子也会为别人祝福，好，所以你有什么需要他也会为你祝福。还有呢，孩子彼此之间会彼此祝福，那你看这样的孩子就很不一样，好，那你会发现为什么青少年，很多青少年的口中 都充满了很多的脏话，而且你没有办法想象那种很伤害人、很刺激人的那个话，很刺伤人的话。那青少年讲这些话呢，都在向人，就是说青少年讲这些话呢，都是在反映啊，反映他的家庭生活，他的父母对待他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很留意，对孩子讲话呢，不要用那种负面的，例如说不要把孩子常常用负面的去比较，说你为什么不学学你哥哥啊，你为什么不学学你姐姐。其实父母讲这种话好像很自然，对不对？可是这个话对他是负面的，在一个幼小的心灵里面，你为什么不学学你哥哥啊？你为什么不学学你姐？他就觉得他是低人一等的。那这种东西常常在他里面，他就会觉得自己就是不如人的。那他要么就是自暴自弃，要么他就是在他里面，就是说以后呢，他的一生的路程里面呢，其实他的自己是他最大的敌人。为什么？因为他常常在成功之前呢，他就已经自我毁灭了，因为他觉得我不可能成功的，他是被比较下去的。那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很留意，你对孩子是充满了祝福的话，还是充满了咒诅的话，那个其实都是负面的咒诅。或者是负面的绰号，小呆瓜，或者是小胖胖啊，小肥猪啊，等等的，那这些真的都会使他成为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不要给他有一些负面的绰号，那或者呢，常常对孩子讲，就说，你能不能做点正经事啊？你好不好做点正经事啊？或者说你一辈子都成不了大器的，或者说为什么你的动作总是慢吞吞的？你这些都在给他咒诅，就是负面的话一直在他的身上。那你就发现，你跟孩子讲说你动作怎么这么慢，你怎么总是这样慢吞吞，你会发现他永远不会因着你讲这话而快起来。你要他快起来，我有讲教养孩童有讲过，对不对？你希望他怎么样，你一定要用称赞的方法使他达到那样，对不对？吃饭吃那么慢，你一直讲吃饭这么慢，他就更对吃饭没兴趣。你就说，哇，你现在吃饭吃得好快哦，好能干哦，哇，吃得要比爸爸快了，这样他就越吃越快。就是我们需要很留意，常常给孩子这个正面，正面的肯定。那像刚刚慧琳讲的那个，我也觉得非常好，就是孩子他会觉得我这么不乖，或者我成绩这么坏，你还会爱我吗？那你不能只跟他讲会啊，我会爱你，这样对他还没有很深的建造。你要告诉他说，妈妈爱你不是因为你功课好，不是因为你乖，而是上帝把你赐给我，你是我最宝贵的宝贝，妈妈永远爱你。就是这样，你这样讲就给他，哇，那个整个人都滋润在蜜糖里面，是吧？这孩子就有信心，他这样有信心，以后他跟别人相处就比较不会被别人好像损一下啦、挫折一下，他就受不了。他有信心，他知道我父母就是完全的接纳我、爱我，而且上帝完全的接纳我、完全的爱我。那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注意的。那但是呢，你要真实要教养出孩子那样能够合神心意的，最重要其实最重要的因素真的是你跟神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所以你必须是很真实的来 求主吸引我，加添我对你的渴慕。好，主啊，让我做一个绝对顺服你的孩子。好，让我真的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的来爱你。好，让我也遵守你的命令去爱人如己。好，那你常常为这个祷告，我告诉你，你就一直在建造你的孩子。你会发现不知不觉你的孩子也会这样祷告，也会这样祷告。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这个最后哈，因为我想以后就不要有了，就结束了我们这个教养孩童哈。那最后就是我们姊妹哈，那个胡美丽在这里哈，我请她跟我们讲一点 homeschool 的事情好不好？哈，我请她就是讲个很短的几分钟哈，跟她讲一点 homeschool， 因为我觉得在幕后的时代哈，像同性恋的事情啊哈等等的，你会发现小孩子去学校哈，特别我们中国人去学校，对他们很不容易，哈，你是黄皮肤的。好，然后呢你又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在学校有很多的冲击，对他们是很不容易。那我觉得如果我们基督徒的能够有自己在家能够 homeschool， 我觉得非常好。但是如果母亲你的性格不稳定，你的情绪很不稳定，那你宁可还是送他去学校。但是如果母亲性格很坚定，好，也这样可不是，你 homeschool 是非常好的。那我去过胡美丽家，她带他们三个孩子，我觉得带得非常好。那我请她给我们讲一点好不好？那你们要有问题也可以问她。
只有几分钟哈，我不太知道要应该整理一下从哪一个方面讲比较好。不过刚才张牧师讲到一点，就是说父母自己要性格很坚定哈。这点其实对我而言，我自己在 homeschool 方面，反而就是小孩对我很多的建立，所以我不晓得一个人要坚定到什么地步，我自己没有觉得很坚定，可是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对我建立很大。我现在不太知道，只讲几分钟是不是 ？OK， 好，那我OK， 我就很快挑几个事情讲。第一个哈。Homeschool 其实以历史的角度来讲是一个已经很长久的事情，反正那个就是说 public school education 其实是一个二十世纪的一个产品哈，所以我们如果看从人类有史以来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其实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不是我常常碰到人听看到我就说你好像是一个三头六臂的人，为什么你 homeschool 就是个怪物似的。其实如果说真正去做的话，就发现很多东西其实只是很自然，比如说各位在座的父母，我相信你们教的小孩，比如说他从不会讲话到会讲话，这已经是 homeschool， 已经是很不容易，你已经跟他们上一个语言学的，只是就是这个名字套出来好像然后就加上跟 public school 之间，就好像觉得好像一件大事，所以这是第一个观念哈。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大概讲一两讲几个就是对我的小孩有帮助的，就是在 homeschool 当中，第一个哈，就是我自己的儿子，他曾经也去上过库布丁的 public school， 而且他上得很高兴，成绩也很好，可是我最后还是决定 homeschool， 而且我现在还是觉得是比较好。那有几样我觉得第一个哈，就是我对小孩的教育观念，就是说小孩很多东西他缺少一个思想的空间，好像老师给你一大堆东西，回家父母也是一大堆东西，做 homework 一大堆东西，就是说